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这次周刊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加拿大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日本溯江案上诉至大阪高等法院、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拉脱维亚里加开幕、本周之喜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大陆综合本周115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海外综合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世人觉醒本周31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向大法表示心意、人心与因果发生在河北农家妇女身上的奇迹、行恶者当戒、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是这样发资料的、我的上网经历、关于讲真相中的一些感想、坚定智慧劝三退、风雪家乡行、传统文化善良忍辱乐天知命、礼让宽恕以德报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同时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不要有任何执着心、帮助昔日同修的一点经历、以法为师走好最后的路、在走出来讲真相中修去人心与执着、及时认清周围环境和修炼人自己执着心的关系、让我们都来关心一下受迫害同修的家属、由同修失踪想到的、大法的威力使我洗去了旧观念、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现在是新闻汇编时间。首先请您收听2006年1月13日至19日国内外的重要时事。加拿大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2006年1月15日，加拿大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卡尔加里市召开。26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法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次法会得到了周边各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有些地区的学员虽然不能赶来参加法会，但依然纷纷投稿，与同修分享他们的修炼心得。1月14日，来自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温哥华、瑞贾纳、美国西雅图、蒙大拿州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国城举行了反酷刑展和图片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震撼了市民。
日本溯江案上诉至大阪高等法院。2006年1月11日，法轮功原告代理人德永信一律师向日本高等法院正式提出了上诉理由书，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德永律师说明本案被告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等及中共大使馆官员对原告之侵权行为系违反国际法上的群体灭绝和酷刑，不应享有国家豁免权。2005年4月12日，日本5名法轮功学员以及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对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政治局常务委员罗干、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以及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提起诉讼，以群体灭绝和酷刑罪控告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夏德仁，以群体灭绝和诽谤罪控告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大阪地方法院在去年10月以国家豁免权为理由驳回了这一起诉。随后，德永信一律师在11月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在记者招待会中，德永律师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着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其残酷程度已超过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对于这样一场针对真善忍信仰的史无前例、灭绝人性的迫害，作为保障人类自由权利的法律来说，绝不能对此袖手旁观。作为原告的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代表 以及法轮功学员个人代表的鹤原先生与金井先生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了言。金井先生因为去中国说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遭殴打。目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在全世界16个国家受到起诉，610办公室及其头目在23个国家受到了控告。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拉脱维亚里加开幕。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6年1月10日在里加市拉脱维亚人民社团院开幕。在开幕典礼上，该院文化与艺术副主席安德雷斯·米格拉先生、国会议员兼国会人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英格丽达·瑟西女士、巡回法庭法官季怀格·基内卡尔纳女士、保护人权办公室防止歧视部主席利加·比克席尼斯女士到场致辞。所有的演讲者都提到了艺术的伟大、真善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以及中国法轮功学员所受到的人权侵害和迫害的情况。国会议员瑟西女士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你们举办如此美丽的画展。残酷的迫害正在中国发生着，而那些受迫害者也有亲人，所以在中国承受这场迫害的人数是巨大的。此次美展展出至1月14日，许多来宾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感言。
本周知悉，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王吉凤，女，26岁，重庆市大法弟子，因上访说明真相被非法拘留一个月，2000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重庆市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其丈夫古胜学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整整被折磨了两年，于2002年10月14日又被劫持劳教三年。当时王吉凤被迫流离失所，在恶党人员的残酷迫害中，王吉凤于2003年8月13日含冤去世。此前其姐姐王吉琴被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摧残后于2002年9月死亡，年仅29岁。贺雪照，男，约42岁，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鲤鱼江电厂子弟学校教师，曾被三次非法关押在郴州看守所，共计390天，被罚被讹诈3万元，财物被劫折算12000元，被扣工资至少84000元。在被逼流离失所后，于2002年11月7日在资料点被绑架，关押在郴州市第一看守所，遭非法判刑8年。2004年3月初被劫持到金市监狱迫害，被迫害的奄奄一息，保外就医回家后遭到资兴610和单位不法人员骚扰监控，贺雪照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06年1月13日含冤离世。刘志荣，男，42岁，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团结小学教师，屡次遭受恶党人员非法关押迫害和非法劳教。2002年4月28日被恶警郑翔率人在校园毒打绑架，非法劳教三年。7月28日刘志荣正念从监牢中出走，在外流离失所期间再次被绑架。2002年10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光盘为由非法重判15年。2003年10月底被转押至兰州市大沙坪监狱，遭到关禁闭等迫害。同年12月25日转押定西监狱，继续遭受迫害。2005年底刘志荣与徐峰等七名大法弟子被劫持到天水市第三监狱，刘志荣于2006年元月14日之前被一监区恶警迫害致死。李艳彩，女，41岁，河南省南乐县元村镇大法弟子，2001年底去北京上访正式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南乐看守所迫害两次，时间长达13个月，身体严重受损，直到被摧残的生活不能自理才放回家。2003年720前再次被非法抄家绑架，被县公安局郑宝谷、苏银怀等人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每天被强制十几个小时奴役，直到被迫害的两腿浮肿，身患重病，保外就医后遭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威逼，病情恶化。李艳彩于2005年11月22日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 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0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大陆综合，请大连的同修注意，不要在蓝灯的士上讲真相，因为车上有监控设备。大连教养院除了残酷折磨大法弟子，还长期剥夺他们与亲人相见的权利。学员们的通电话、加餐、住宿、室外活动等一切应有的正当权利都被剥夺，甚至在亲人病重、病危甚至病故的情况下，也不允许与亲人相见。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的法轮功弟子都被逼迫写三书、保证书、决裂书和悔过书，如不屈服就要遭到毒打、电击、吊铐、延长劳动时间等。被劳教人员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夜里加班常常延长到12点。近日，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企图在农历年前抓一批大法弟子办洗脑班迫害。望本溪看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相互提醒，别叫邪恶钻空子。建议本溪地区的同修从现在开始，每晚7、8、9整点发正念。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在白天整点发正念，解体洗脑班，铲除本溪市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北京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近期出现一些手持小型电子设备的便衣人员监控大法弟子，因为他们认为经常有大法弟子在快餐店碰头。他们一般有三人，一人在门口，一人在室内，一人在店内监视器观察。请北京弟子注意安全，破除邪恶的迫害。长林子劳教所是邪恶的人间地狱，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人权，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警察教唆普教打大法弟子，长期逼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本周115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收听海外新闻综合。首先是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2006年1月16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马丁·路德·金大游行受到观众的欢迎。学员队伍前面是英文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后面是腰鼓队、堂鼓队、堂庄舞、明慧学校小弟子。在花车上有学员展示法轮功的功法。这次游行还展示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图文横幅。另悉，1月14日，科罗拉多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艾斯本冬日节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纽约法轮功学员1月15日中午在中领馆前集会，严正谴责中共把《魔鬼迫害伴奏曲》同一首歌拿到纽约招摇过市，蛊惑人心。法轮功学员代表呼吁纽约人认清这场戏背后的残忍、虚假和欺骗。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把其一直用来在精神上摧残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伴奏曲拿到加拿大来演出。学员代表张兆进指出，歌声的背后是迫害者血腥的暴力，是邪恶的屠杀伴奏曲。美国密西西比商业电讯报1月8日报道，记者通过采访法轮功学员发现，人们通过练法轮功可以改善健康。阿拉巴马州的做博士后研究生的王杰生练功几周后视力得到改善，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报道说，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越来越多的练功者们有时间就聚在一起练功。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法轮功学员在哥伦布市公共图书馆举办了两个学习班。法轮功学员黄国华因为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恶警暴行，被中共胁迫泰国警察非法关押在移民局监狱已一个月。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多方努力以及联合国难民署和新西兰政府的帮助，黄国华和他的女儿黄颖由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在新西兰。另据报道，被泰国移民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的法轮功学员将陆续离开泰国，奔赴第三国。
港台及亚太地区学员做好三件事： 2006年1月14日周六，约2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湾著名的旅游景点中正纪念堂，举行每月定期的练功弘法活动，吸引许多过往的游客。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从台湾各大专院校来到中小学的校园，元月9日至13日在台南国立后壁高中展出。校长表示意义很大，对孩子与社会道德提升有助益。又说，大法中说的真善人表现在辅导领域也是相通的，不抵触的。一群女生说，我们深信这一群不配当人的邪恶警察一定会遭报应。元月18-19日，摄影展在新营市新进国小活动中心展出。2006年1月初，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在新西兰著名旅游城市洛多瓦西部的毛利族的会议厅成功举行，将一直进行到本月底。通过毛利族长帕拉在初步接触过大法后，表示会更仔细地去学习转法轮和帮助将大法推广到其他毛利部落。1月14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新加坡新年花市上设立两处图片展览，向人们讲述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民众被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残酷迫害所震惊。每年元月，在日本有领孩子放风筝的习俗。1月8日，法轮功学员们在丰田每年一度的风筝大赛上设置特别展位，弘法讲真相。新西兰北岛美丽的海滨城市吉斯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看到日出的地方。1月1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及全体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此前，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海滨城市内皮尔市、黑斯汀市弘法讲真相，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05年底和2006年初，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西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奥尔巴尼和丹马克市。1月7日是丹马克的年度市场日，当地学员这些年来已经通过许多方式讲清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
欧洲消息，新年前夕，俄罗斯大法弟子在北方地区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学法心得交流会。这次交流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员们根据正法进程的要求，结合自己和本地区的特点，深刻揭露共产邪党的本质。前苏联中共恶党的劳改营就在这里，每个学员的家庭和这里千千万万个家庭都是共产恶党迫害人民的见证者和受害者。科特拉萨市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建立的几个练功点已经有两年半了，学员们和州市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学员们多次到附近的城市和乡村演示功法和举行各种活动。2006年1月14日，为了揭露在中国发生的邪恶迫害，德国南部的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坚持在斯皮尔市步行区设置信息展位，并征集呼吁释放江仁正的签名。斯洛伐克大法弟子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共领馆前反迫害迎新年，要求中共政权停止对信仰真善人的人们所进行的迫害。意大利比埃拉省文化教育及政治部和平及合作专员大卫巴兹尼2006年1月2日致信法轮大法协会，表达同情和支持。他表示，了解中共当局为了迫害修炼者一直不断地变换着迫害的形式，比如酷刑、流放、劳教和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造谣宣传。他指出，这种剥夺人最基本的思想、信仰、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建议你们加入比埃拉省和平圆桌会议，以便你们更好地传播真相。
各位大陆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播送两则世人觉醒的消息。本周31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山东平度市某村一名50多岁的老汉经常看大法真相材料，他看了9瓶共产党后 明白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逢人就说中共邪党腐败透顶势力，告诉人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中共邪党迫害这么一帮好人真是太没人性了。一天，他给邻村一名大法弟子10块钱做真相资料，并说这是我向大法表心意。
人心与因果，发生在河北农家妇女身上的奇迹。2005年11月24日下午3点左右，河北省廊坊市某县的一名靠摆摊卖菜为生的农家妇女，在县城西环路被一辆疾驶过来的轿车从背后撞出7米多远。这名妇女当场昏迷过去，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在她被推进 B 超室后慢慢苏醒过来，头像炸裂开始的疼。这时他想起了大法弟子告诉过他的话，危难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这位妇女刚念上一句法轮大法好，就感觉有个东西从脑袋里往外出，向后退。她继续念下去，一会儿头就不疼了。经医院检查，她是头面部损伤，头皮血肿，右颧骨骨折，右胸背部软组织损伤。住院治疗期间，他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还对医院看望他的亲友说，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千万别不信。几天后他就出院了，20多天后他又开始出摊卖菜了，而且生意比以前更好了。
行恶者当戒。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东北镇三村村民王丁修，2001年冬看到大法弟子贴真相标语讲迫害真相，就打电话举报，造成4名大法弟子被恶警迫害。2004年10月，王丁修连续3次大吐血而死。四川省南华镇龙华村15社村委书记赵家勇，2003年4月为了私利，举报了当地的大法弟子，造成大法弟子无辜被当地恶警非法关押毒打。2005年8月，赵家勇突发脑溢血死亡。贵州警察赵运涛先后担任中巴劳教所政治处主任、政委和中巴女子劳教所党委书记、政委。在赵运涛任职期间，这两个劳教所一直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场所。后来赵运涛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身体极度痛苦，于2005年9月底自杀于自己的办公室，时年48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镇南山街道主任王某积极跟随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曾举报当地大法弟子，使大法弟子被劳教，现在得了脑瘤，遭到了恶报。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时间。首先是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发资料的：昨天半夜发完正念，我跑到某小区又发了100多份传单，那个小区快发遍了。我是个小资料点，想发传单的时候就自己打印出来先发。我总是在白天骑车到小区转一圈，看看哪个楼容易进，就发哪几个楼。晚上我把资料打印并叠好，叠的时候最后长边对折，这样没地方插还可以挂着，把醒目的字或图片叠外面。传单在家里先排列好了，比方我把有关退党的4-5种小报依次排开，中间穿插大纪元郑重声明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倡议，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方法及恶党灭亡的预言，一页纸就可以打印下。这样一个楼道里的资料不会都是重复的，以便与感兴趣的人互相交流着看。大法的材料我一般选择明慧周报，中间穿插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公告背面是被起诉的邪恶名单。把叠好的传单 放小大衣口袋里，左面口袋放退党小报，右面放大法真相资料，这样自己心里清楚哪个楼道发什么容易找。发的时候一个门上别一个，一个半小时就搞定了。我的经验是不要穿牛仔裤，穿松紧裤最好，否则爬楼会很累。也不要穿长大衣，走路的声音太大不方便，再冷的天也不会冷的，爬楼很热的。传单不用带很多，一般爬五六个楼，十五六个单位就很累了，算一下就知道拿多少了，不用带包，随身带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正好从房门出来，就若无其事地转过去就行了。在路上如果遇到公安迎面过来，错不过去的就掏出手机来，对着手机胡乱说一气就行了。不要老是发某个小区的，更不要天天去某个小区发，隔段时间去比较好。晚上发资料穿的衣服白天就不要穿了，最好戴顶帽子，以防邪恶第二天找监控看。酒瓶我也是天天发，每天白天顺手发上几本，一般发在商店、餐馆、超市等地方，自然的顺手一放，根本没人注意的。就这样，现在也发了已经不止一两百本了吧，挺轻松的，记不清发多少了。资料发的多了，人们自然就谈论了，这时候劝退就比较容易些了，也不会让人觉得太突然。这是个人的一点小经验，希望对同修有帮助。
下面播出的是一位同修克服困难、突破封锁上网的经历。我虽然很早就知道明慧网，但由于电脑知识少，始终没有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此前我购买了一台电脑和电脑报，学习了一些电脑知识。2004年底，我开始尝试去网吧上网，开始只会使用搜索引擎，以法轮功、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弟子等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许多大法信息，当然有很多是负面的。后来打听到许多网吧可以包夜，一般是晚十点到早七点，一个晚上八九个小时，只收五元，与白天相比还是很合算的。有一次我下载了无界浏览，这样我终于突破封锁，看到了明慧网。为了方便下载大法资料，我买了一个 U 盘 64MB， 下载了大法书籍，彻底结束了我没有资料的历史。为了随时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又买了容量为 245MB MP3 随身听和充电器及电池，装了师父两地讲法录音及练功音乐，还有剩余几十 MB 的容量可存破网及下载软件，这样学法练功都很方便。练功时把 MP3 装到上衣口袋里可随身听。购买 MP3 随身听一定要买一根 USB 转接线，我的 U 盘也可插到 USB 转接线上。如果没有 USB 转接线， MP3 随身听很难插到机箱后面的 USB 接口上，因机箱后面有鼠标、键盘线等，十分碍事。这样在网吧即使被人发现就说要下载流行歌曲，网管一般也无话可说。同时带上小手电、手机也可以，用来在晚上插 USB 转接线时的照明。以上所有东西都可放在一个小包里随身携带。后来我发现自由门配网际快车下载资料不用设置代理，非常方便。如果网管看得不是很严的话，一晚可下载 一至二季的录像资料，实在是太令人高兴了。现在我用邮箱订阅了明慧、大纪元、看中国等资料，大大开阔了眼界。由于是在网吧上网，有好几次被网管发现我在看大法信息，有的也就默许了。实在不行，我就换个地方，去别的网吧上网。一般情况，网吧即使发现也不好意思报案，所以我觉得在网吧上网反而比在家更安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时间。下面是同修关于讲真相中的一些感想。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常遇到一些常人说出的话令人尴尬，好像没法再讲下去了。近几日突然想明白了一些如何回答这些话，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仅供参考。一，常人 A 说，你不要跟我讲，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回答 A 的话要顺着他讲，将对方的话变成自己的话。可讲话的意思可以这样回答，对，你说得好，就应该这样，在这点上你跟我是一样的。在这里要说你跟我是一样的，而不能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否则对方就把话题接过去了。我就从不相信别人对我说的什么，我都是经过思考分析以及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比如说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吧，你信吗？在这里稍停一会儿，看一看对方，我可不信，因为我过去病很多，练法轮功全都好了，现在真是无病一身轻了，所以不管别人怎样说我都不信，我仍然坚持练，我就相信我自己的感受。再比如说天安门自焚吧，这段就可根据真相光盘中所提到的一些内容，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去讲，同时还要问对方，你认为这种事可能吗？可信吗？不要光自己唱独角戏。第二，某某党给我发工资，说这话的好像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其实是被蒙蔽了。可以这样回答，某某党给你发工资，那你是不是就卖给他了？你做人的道德也卖给他了吗？你判断是非的能力难道也没了吗？再说发给你的工资，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某某党他生产吗？他劳动吗？他什么也不干，他的钱都是拿老百姓的。三，常人说的一句话也可以用在讲真相中，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时间。坚定智慧劝三退，在做劝三退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世人对于真相可以很快明白并接受，但对于三退，有的由于年龄超龄已经不是团员，因此认为没有必要，有的则由于自身现实利益原因不愿声明。针对这些情况，我想谈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一，不要轻易放弃。由于不同的人被毒害的程度不同，因此有的人可能要跟他讲多次，才能最终使他真正明白。我们自己不要有讲一次就要使一个生命彻底明白的观念，否则，一旦遇到讲一次对方没有明白的情况，自己就容易会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认为这个生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不能被救度了，这是在用人心看问题。二，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众生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人可能去年还不明白，但今年你遇到他，跟他一讲，他马上就明白了。这说明众生背后邪恶因素以及恶党的因素减少了，众生在逐渐觉醒。三、智慧的作。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次对一个人劝退的过程中，应当智慧的做，要根据对方的口味、兴趣、爱好循序渐进，避免引起对方反感，产生抵触。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谈。一、常人做事都愿意图个吉利，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一点，大多数心存善念的常人，无论年轻年长，都还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让他们明白，我们做的事也是希望世人有美好的未来，有福报，过好日子。这是给世人美好的祝愿，而邪党破坏了正信，迫害了很多好人，制造了无数的灾难，必然遭恶报。如果不声明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而受到牵连。脱离这个组织，就是给自己奠定了一个安全的保障。二、唤醒人的正义感。有的人会认为声明没有用，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他：每增加一份声明，就加速解体一份恶党的因素，就增强了一份正义的力量和呼声。正是这一个个正义之举，汇集出来的就是强大的正的力量，从而唤醒更多人。恶党非常的恐惧三退人数的剧增，看到自己到了穷途末路，没有任何希望了。三、有的人担心安全，我们可以根据对方情况排除他的顾虑。以上是我在劝三退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收听大连大法弟子杰芳的文章《风雪家乡行》。我的家乡在某县级市，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我曾与同修几次回家乡，向亲朋好友、原单位领导、同事讲真相、传酒瓶。这次相约同修再次回乡讲真相、劝三退，恰好刚接到师父2005年旧金山讲法，我们立即捧读。师父讲，大家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实质上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这也是证实法的体现。师父在讲法中还告诫我们，时间真的很紧，大家看到了这个世间的变化，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行事的变化都很快，随着时间再变化下去，你还有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为什么不抓紧呢？我与同修都感到，我们这次家乡行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抓紧时间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冒着风雪严寒踏上了回乡助师正法路，向农民讲真相、劝三退。我曾下乡到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我与同修中途下火车来到我曾经工作的单位，找到同事道外小聚，请他们吃饭叙旧之后，我们就从共产恶党的腐败谈起，讲到农村农民的贫困疾苦，一直讲到共产恶党长期一贯的假恶斗，残酷迫害了中国民众近8000万，现在是人怨天怒，天要灭共产党，三退才能保平安的道理。同事们认真听完，他们说，我们在农村多年，最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最贫困，最吃苦，跟着共产党越走越没有奔头，纷纷表示感谢我们让其明白了真相，请我们帮助他们三退。 我们给他们起好了三退的化名，并嘱咐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得平安福报，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我们又来到了过去熟悉的农家，向其讲真相，劝三退。淳朴善良的农民很快明白了真相，委托我们替其三退。到农村半天，有七人明白了真相，六人三退。其中一农妇从没入过党团队，我与同修都认识到，农村有众多世人还不明白真相，没有三退。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啊，以后还要来农村，多向农民讲真相，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和三退新生的希望送给广大农民。回家乡向领导单位同事讲真相，劝三退。我在原单位工作几十年，在单位领导同事中口碑不错，因此也为我多次顺利向他们讲真相创造了良好条件。尤其是我与同修经过多年做三件事的磨练，正念较强，信心也足，讲真相有使不完的劲儿。回到家乡，我们先后三次邀请原单位在职领导、书记、同事相聚，我们边吃饭边讲。在我们讲真相三退时，同修就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障碍其听真相三退的邪恶因素，让他们听进去退出来。同修补充讲时，我就发正念，角色互换，配合默契，有时一起讲，有时个别谈，随时破解他们的疑虑，一片祥和气氛。同事们说，上次给的酒瓶看过了，这次你们又冒着风雪严寒来家乡看我们，给我们讲真相，劝三退，这都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们一定退党退团，要平安。二十多人委托我们帮其退党团，其中几个领导还没有明白真相，有些疑虑，这正是我们往后如何去进一步讲好真相做三退的事。向单位退休领导、同事和碰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在其余时间，我与同修先后到原单位退休领导、同事、亲戚家和个别遇到的人逐个讲真相，劝三退。我与同修配合，仍然是一人讲，一人发正念，针对不同的人和具体情况找准讲真相的切入点，效果也很好。先后有十多人明白了真相，委托我们申明三退。这其中有原单位领导、同事、亲戚，还有路途中乘火车、汽车上遇到的乘客以及三轮车夫。尤其在我们家乡盛行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叫道骑驴，就是人力三轮车。我们为争取时间多做事，几次坐上这种三轮车，向车老板讲下岗失业人员的苦，因为主要是失业人员干这种活儿，讲到共产恶党的腐败无能，导致这个县城大批失业人员毫无经济保障，生活没有着落，不得已干这种拉人力车的活儿来养家糊口。现在天要灭共产党，赶快三退保平安，这些人都是毫不犹豫地说，跟着共产党没得什么好，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得干这道骑驴的活儿才能活下去。共产党不垮，等什么？赶快给俺退了吧。我们下车后多付一点钱，并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平安福报。他们都高兴地说谢谢。与当地同修交流讲真相，我们和家乡的同修，包括一位从农村专程赶来的老年同修，一起学习师父2005年旧金山讲法，交流助师正法讲真相的体会。同修们都说，我们要按照师父你们要最大限度的去救度众生的要求做，破除怕心，去掉执着，更广泛的去向世人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多救人，实现我们大法弟子的价值，完成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使命。那位农村来的老年同修说，俺们村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的责任太重了，我要多带些材料去送给乡亲们， 使他们也得到大法的福音和三退新生的希望。老年同修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回村做真相材料去了。我与同修当夜将剩下的几十份真相材料分送到当地教委大院停放的数十辆自行车车筐里，心里就默默祝愿看到这些真相材料的世人能够得到大法给予的福报和新生。一路风雪家乡行，助师正法救世人。来回四天，我与同修向40多人讲真相，劝三退，有39人委托我们帮其声明三退。我与同修都深刻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和世人觉醒，更看到了世人，特别是县农村广大众生想听到真相、想得到平安福报的迫切愿望。我们惭愧自己修得不好，做得不够，距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差距很大，这也更加坚定和鼓舞我们今后多到这些地方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把浩荡佛恩送给芸芸众生，完成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嘱托。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首先是北齐于深的故事，善良忍辱，乐天知命。于深字延宝，北齐新野县人，自幼聪明好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精通占卜预测之学，为人善良忍辱。于深有一次坐船回家，船上装载了150担的米，途中有个人请他帮忙运载30担米，于深答应了。到了家后，请求帮忙运米的人却说，那30担米是你的，那150担米是我的。于深沉默没有说话，任凭那人拿，直到那人满足为止。于深的邻居有一次被人诬陷为偷盗之人，被官府抓去治罪，需要用钱来赎。于深可怜他，便把自己的书拿去抵押了20000文钱，令人冒充邻居的亲戚把邻居却赎了回来。邻居被释放后前来感谢于深，于深说，我是可怜天下无辜之人，哪是期望你的感谢呢。余深生性喜欢安静简朴，钟爱山林泉水，平时粗衣简食，也不置产业，乐天知命，颇为淡泊名利。他与梁武帝自小就很好，梁武帝起兵时让余深任平西府记事参军，余深不出任。后来湘东王又任其为镇西府记事参军，余深仍旧没接受任命。梁武帝当上皇帝后，欣赏于深的才学和他知足淡泊的品行，任其为黄门侍郎。于深推说生病，没有去赴任。据《梁书》记载，于深晚年一心向佛，去世时安详自在，空中有声音唱说其已经往生佛国了。梁武帝听后下诏表彰其德行情操，赐谥贞洁处世。
下面是晋朝朱冲的故事，礼让宽恕以德报怨。朱冲字巨荣，晋朝南安人，自小品行卓绝，非常好学，喜好清静，注重节制自身欲望，家中贫困，以耕地种田为业。有一次邻居家的牛没有了，认为朱冲的牛就是他家丢的那头，便把朱冲的牛牵回了家。 后来，邻居在树林中找到了自己的牛，感到非常惭愧，于是要把牛还给朱冲，结果朱冲却推辞不接受。还有一户人家，总是故意让牛去吃朱冲家的庄稼，朱冲每次都带上自己割的草，把牛牵着送回去，没有丝毫怨恨和生气。牛主人非常惭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重复以前不好的行为。这就是宽恕和以德报怨的力量吧。朱冲淡泊名利，以农耕为乐，朝廷多次召其为官，他都予以拒绝。朱冲居住的地方靠近少数民族，因为朱冲的过人德行，少数民族的人都非常敬仰尊重他，朱冲也以礼让教化他们。朱冲的德行和教化遍及整个乡里。晋书说，到了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危害的地步。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首先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时做好三件事。早晨5:50的铃声响了，在执着睡眠不足与惰性中，我关上了闹钟，又睡过去了。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知道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走的是师尊安排的精进之路，而绝非懒惰与消沉。尽管有旧势力留在最表层的因素与共产邪灵干扰，可是我们有大法，在不断的同化大法中，就有足够的能力突破这一切障碍与干扰，按照正法要求的标准走正，走好每一步。如果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同时做好三件事，就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不严肃的在同时做好三件事中走好正法路，就不是一个精进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有位同修问道，有些学员全身心的为大法做事，有些遇到了生命危险，这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个人修炼，有些关没过好，但正因为他们还是修炼的人，不可能关关都过好，为什么大法不能保护他们？该同修提出的问题恰恰反映了一些同修在磨难面前没有找自己，在问题面前不是深刻的反省自我，真正的找一找自己的不足。当我和妻子提到此事时，她听了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学员没做好，不精进造成的。我听后沉默良久。是啊，同修出现了磨难，甚至失去了生命，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一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磨难，同修为什么失去了生命，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了吗，三件事做得怎么样，我们对同修起到相互圆融的作用了吗，在同修经受磨难时真正的为他着想了吗，我们的心用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彻底否定旧势力邪恶迫害了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漏，同修有没有漏，我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了吗，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这样看一看自己呢，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是不是怀着自私的得到什么的心理呢，正法之事是围绕我们自己而存在的吗，难道我们还想要正法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放弃的观念与执着而改变标准吗，当然同修的这个问题既然在师父讲法时提出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们广大同修们都应该自己看一看找一找啊，我们需要的就是相互圆融相互补充啊。人在一层层的下沉中，一层层的后天物质的覆盖中，真的迷得很深很深了，救度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有的生命就像一个人，他自己都不想活了，就是硬要往井里跳，你说怎么办，所以佛就想尽办法启迪他的正念，破除他的迷幻，给他指出一条能够使生命回归的光明大道。 但是他仍是漫不经心地对佛的话似听非听，漫不经心地走他的路，就可能在漫不经心中不小心跌倒在路沟里去了。佛伸出手来想替他起来，他却不愿起，因为他趴在那儿还在埋怨佛，你看我听了你的话却跌倒在路沟里。佛想渡他，想救他，而他又不争气，这就给佛造成了一个难题。可是佛不愿意轻易放弃一个生命，还在一再点悟他，一再鼓励他，给他加持，给他正念。佛救度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啊，人怎么能够知道佛为众生承受的一切呢？一个生命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无论他处于什么位置，无论多么低下的生命境界，他能够清醒地认清自己，明白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不足，想要改过，想要提高，那么这个生命就还有希望。这就是生命最可宝贵的一面，这就是神所珍惜的和看重的。相反，一个生命无论它的境界有多高，多么至高无极的层次，如果不能清醒地认清自己，就很危险。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吗？在狂妄的执着自我中迷失自己，摆不正他们与师父与正法知识的关系，以至于在正法过程中被淘汰至尽。对修炼人来讲，修炼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对佛法能否坚定的考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已经走过了个人圆满的修炼历程，在正法这条路上，对正法知识的认识如何，对师父与真善人宇宙大法能否坚信到最后，特别是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能否走好每一步，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考验。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正法已经触及到人世间的最表面，留给大法弟子与众生的时间已经不够，正法之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再做了，相应的带来了环境的宽松与邪恶因素的减少。这样一来啊，对大法弟子来说，等于是又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新的条件下进行考验了。因此，环境一宽松啊，往往就容易产生一种懈怠的情绪，压力小了，就是心理上放松了，就不那么太抓紧了，这样不行啊。实际上，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不精进。越宽松，实际上对你们的考验也就越严肃。不管情况怎么变，修炼的条件、修炼境界的要求，这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大家不能够放松。2005年旧金山讲法，同修们，让我们记住师尊的话吧，让我们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好，让我们在精进中不断精进。